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看到有福音朋友来到这里，来到主的大家庭和我们一起敬拜上帝。我感觉刚才我就像王一弟兄说的那样的人，走了快十年才最后进到主的大家庭。非常感谢主给我勇气，也感谢弟兄姊妹关心帮助我，使我今天能够在这里分享我的见证，见证主耶稣对我生命的改变和更新。我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出于偶然，而是主的安排和美意，是他拣选了我，把我引领到他的面前，让我认识他，经历他，顺服他。我是2年前2016年的11月底在咱们教会受浸的。到那一年为止，我来教会已经整整8年。08年我们全家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本人对于基督教没有太多认识，只知道是教人良善的，孩子在这里学习会对他的身心成长都有好处。所以那个时候坚持来教会只是为了陪女儿来学习圣经。至于我本人，虽然弟兄姊妹都对我非常的热情，我也没有感到有任何心灵上的抗拒，但那是我心中没有感动。我常常以陪孩子在 Sunday School 学习为借口躲避听讲道或是福音座谈。后来我的小女儿于2010年出生了，来教会因无法坚持而中断。因为头几个月婴儿的喂养睡眠都特别的困难，我在一天只睡3到4个小时的情况下患上了严重的产后忧郁症。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那段时间里我最害怕的就是黑暗。一到晚上我就要把每一个房间的灯都打开，否则我就会非常的恐惧焦虑。当时我遵照家庭医生的建议接受心理治疗，但没想到心理医生在给我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却是建议我重新回到教会。后来更没想到的是，第一次回到教会竟然在这里见到了我的心理医生。当时我们两个人都很惊喜，这两个没想到是我后来意识到了，原来神并没有因为我的无动于衷而放弃我，却一直在借着我周围的人和环境引导我。然而当时我还是非常顽梗，我认为我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战胜重重困难。我想只要我产假回去接着上班，忙碌而繁琐的工作和生活就会再次成为我的中心，我的忧郁症也就会不治而愈了。在我小女儿快满2岁渐渐好带一些的时候，2012年4月份我决定做我的甲状腺左侧切除手术。手术比较成功，虽然当时声带严重受损以致几乎失声，但去掉长了近10年的结节，我很高兴。正当我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按照我的计划进行时，外科大夫的术后检验结果使我惊呆了。我被告知左侧有癌细胞，已有10年左右，建议把我的右侧也切除。我当时在洗手间忍不住大哭起来，我实在难以接受我患上了癌症这个事实。我不相信我需要终身服药，我觉得我不应该这么倒霉，忧郁症刚好了一些又患上癌症，而我那时还不到不惑之年。我当时心里彻底崩溃了， 我无法接受这个诊断。当我用尽我能想到的方法来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时，我得到的除了沮丧就是痛苦。现在想来，主是借这个难处让我亲身体验到酒用尽了的尴尬，是要让我明白人生在世常会突然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哪怕我事先已经经过周密的计划，事先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但因着人的有限，仍不能避免灾难的一再发生。痛苦真是无法提前预测的。感谢主的看顾和保守，3个月后我顺利地做了第二次手术。由于手术及时，癌细胞比较小，也没有扩散，无需进一步的放疗，而我的主刀大夫也主动地免收第二次的手术费。后来主又让我读到一段话，人生在世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但是人也并非总是遇到各种难处，有的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平安顺利的生活。如果信了上帝，只是会给自己套上一个枷锁，又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好处，我们为什么要用信仰来捆绑自己呢？所以我们会觉得根本不需要主耶稣，我们会认为没有上帝照样可以有酒，有欢乐，有我们想要的一切。然而我们一定没有想到，人预备的酒总是会用尽的。酒用尽了的时候，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主，我怎么办？我的体会就是，不用基督来解救自己，就一定会被撒旦辖制，丧失在世界中。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在身体软弱、情绪极其低潮、不顺心、工作生活又繁重之下，选择重新接触了基督。每个礼拜全家都会来教会听信息，参加查经小组，并且在团契弟兄姐妹的帮助下，我们也开始参加周末的查经家庭查经聚会。渐渐的，我在主的带领下从死因幽谷中走了出来。感谢主的慈爱，感谢主的仆人们对我们一家在生活上和属灵生命成长上的关心和帮助。在弟兄姐妹的带导和关爱中，我选择决志信主了，而且我的大女儿也蒙主怜悯，在同一天受浸。在我觉得走入人生绝路的时候，主给我指引了意想不到的出路。以赛亚书40章29节说，疲惫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使我明白在疲惫失望无助下信靠救主，把自己交给神掌管和看顾，才是最安全、最可靠、最轻省的，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虽然上帝并未因此让我很快就生活顺心或工作变得轻松，但是我却认识了有权柄又慈爱的主。我知道这一切的挫折和磨练都是他的旨意，是灵命成长的必要过程。马太福音11章28节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上帝话语的直接安慰给了我心灵里的平安，我不再因患有各种疾病而忧愁、失眠、烦恼、挫折，因为只要我将一切全信靠给他，他必有安排，必有计划。约翰一书1章5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到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在患忧郁中最最严重时最最需要见到的光，现在在圣经中找到了。在主的光照下，我的罪显露无疑， 骄傲、贪婪、自私、自负、嫉妒等等等等。这些曾经显而未现的罪成为撒旦捆绑我的工具，迷惑我的思想，使我看不见自己的罪。在信主之前，我容易抱怨，一生不满。信主后，我学习要多顺从上帝的旨意，要多赞美，凡事感恩。而这一切令我的生活顿时变得有意义，从放弃生命转而对生命有了新的盼望，看待世界的眼光也逐渐变成从神的角度，而不是从人的视野。我曾经认为我很爱我的父母、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家里有争吵都不是我引起的。现在圣灵感动，使我认识到那是我不懂得爱，不愿接纳自己的败坏本相，对人没有怜悯。我曾经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勤奋、非常刻苦、非常善良也非常执着的人，但那时的我因为没有悔改认罪信靠主，不知道永恒的新生命，常常是一有事情发生就会愁苦焦虑，不知如何去面对。而如今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有了属天的盼望，开始学习把自己的心思情感专注于天上的事，就不会执迷于眼前利益和大小俗事上了。我如今明白，信耶稣基督不是为了得到世上所谓的福气，所以主不会一下子解决我生活上的各种难题，但在心中圣灵的带领下，我借着顺服主得胜有余了。以前我总是在世上各样的事情上消磨时间，却没有花心思在最应该注意的事情上，但感谢主，主是有耐心的，他会借着我们周围的各样环境和事情影响我们，使我们慢慢的有心愿意听基督的声音，有耳能听到救主的话语。我在基督的大家庭里感受到了来自主奇妙的爱，也认识了很多影响我属灵生命的弟兄姊妹，拥有了如同家人般的好姐妹。他们会用诸般的爱和忍耐来包容我、接纳我、扶助我，甚至我没有说出我的软弱，他们也一眼能看出我的软弱，并且默默地为我虔诚祷告。他们会把我放在心上，甚至会在我需要他们的时候及时出现在我的身边。在主的爱中，弟兄姐妹互相倾诉、互相关爱、互相带导、互相安慰劝勉，共同成长。我深深知道这是主赐予基督徒宝贵的礼物，使我们从各样大小事情上感受到神的丰富，无论什么时候都能与神同行。因着神在我生命中的奇妙作为，我与家人的关系和谐了很多，我们与孩子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以前当女儿和爸爸发生争执的时候，我几乎毫无例外，站在女儿一边。现在我在姐妹聚会中学到，我是弟兄的帮助者，是家庭和睦的组织者，神赋予我如此重大的责任，我要为荣耀神而平息怒气，把全家带到主面前冷静，而不是为一口气让战火升级。我逐渐体会到，参与固定的团契活动和侍奉，最大的受益者是我自己。这些主内生活帮助我在灵命上扎根成长，进而成为家庭和睦的帮助者和基督大家庭的奉献者，并由此而磨练成合主心意的器皿。如今的我很享受现在的精神状态，享受与主内家人之间真诚的相待，感动弟兄姊妹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的虔诚，感动弟兄姐妹发自内心的喜乐满足。特别是每当与孩子互动，听到孩子见证 因着神的爱变得更懂事，更有爱心的时候，常常让我感动很久很久。我知道是神大能的手紧握着我，共同经过流泪谷。这般的慈爱和深情原是我这个罪人不配得到的。我愿在这条爱与恩典之路上向着标杆直跑，以得到神更丰富的生命。正如刚才诗歌中唱到，因神爱世上人，赐下他的珍宝，这是何等的大爱。我们一切的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感谢主恩。
感谢主，让恩娜姊妹给我们做了她自己信主以后美好的见证。我刚才听到诗班唱的诗歌，那首诗歌应该是永康弟兄写的嘛，我记得两句啊，世上的爱没有一个人比过神的爱，世上的人的恩典啊，没有一个人胜过神的啊，基督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大爱，这个舍己的确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是一个传福音的聚会，愿主纪念我们中间每一位的福音的朋友啊。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来传扬你自己的福音，就是你爱罪人，为罪人舍己的事。主啊，但愿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感动许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的心，愿他们都能够快快的来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恩典的手中，我也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我把今天所要说的话也交在主恩典的手中，愿主你自己借着这样一个传福音的机会，让更多的人明白你自己的救恩，明白你自己的大爱，并且快快的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主啊，愿你赐福给今天每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的朋友，也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在这里得救多年的弟兄姊妹也在这里一同得着福音的好处。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和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悔改。悔改这件事情好像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信福音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人如果没有一个悔改的心，他也不会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悔改真是在信福音之前一个神在人心里的预备。我们都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当主耶稣出来传福音以前神就兴起了差遣了一位受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呢就在地上传悔改的道。马可福音一章一节，这是圣经的第二本书新约的第二本书。耶稣基督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罗马书第一章二三节，福音是从前神借的众先知在圣经中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今天传福音，什么叫做福音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福音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也是福音的结束。 所以神兴起约翰的施洗约翰的时候，约翰就在犹太全地，就在那里传悔改的道。那个时候呢，许多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到约翰那里接受约翰的洗。约翰就对他们说约翰看见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他就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与悔改的心相称好，要结出好果子来。如果不结出果子来斧头已经在树上，要把你砍掉。这是约翰非常严肃的告诉世人法利赛人你们要悔改悔改要有行为上的悔改，与悔改的心相称心相称。神就借着约翰预备一帮人的心他们看见自己是个罪人在神的面前有许多的不义的地方所以他们要悔改要悔改。那许多人就说哎呀，我要做什么呢？约翰就对他们说你如果有两件衣服，就分一件给有没有的人。那有些税吏是犹太人中最不喜欢的一些人，他们也来接受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那约翰就对他们说，除了定数该收的不要多收不要多收。那也有一些当兵的人很强壮约翰他也来受浸约翰就对约翰说我要做什么，我要怎样行啊。约翰就对他们说有衣有食就算知足不要欺负人所以都每一个人的悔改都有他们专门的方面。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说悔改是很必须的。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开始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讲到这件事情。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当约翰传悔改道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约翰就没有讲要信什么。但是主耶稣来到地上开始他传道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你们要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我想我们是一个外邦人不像犹太人一样，他们从早就认识神，他们有许多的律法他们知道神，他们中间也有许多敬畏神的人，当然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假冒为善的人但是无论怎样，不管是好人不管是敬畏神的人需要福音，罪人也需要福音罪人需要福音，好人也需要福音，我们都需要神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罪得着赦免。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生在世界上的人，我们忙忙碌碌想的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整天在地上忙碌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生活但是我们很少能够想到神，是不是这是我们的经历。我活到30岁我才信主，但是在这以前我根本没有想到神，也不认识神有人说到神能还说他是迷信所以圣经说我们是一个不义的人。什么叫做不义呢？ 也许你听了以后呢，就觉得我不义吗？我就是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啊。当然对人有不义的时候，但是人的不义，这里可能讲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神的不义啊。我读一节的圣经给你们听，罗马书1:23啊，将不能朽坏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灰禽走兽昆虫的样子。你想想看，我们的不义啊，人犯罪了以后，自从亚当犯罪了以后，罪就进到每一个人的里面。只要从亚当的后裔，罪都进到人的里面，所以人就灵是向着神是死的啊，人的里面啊对神是不认识的。神是荣耀的神，是创天造地的神，那结果人呢，因着魔鬼的迷惑引诱，人就在地上开始拜偶像啊，将不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啊。在我们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许多啊，在印度啊，都有不同的偶像。中国人把人当作偶像啊，在那里顶礼膜拜，是吗？我看看，我有一次看到泰国的，一个电视画面，他们的那一个人拉着一个三轮车，很大的三轮车，上面载的全是小小的偶像，啊，叫人买去敬拜啊，去服侍啊，去烧香，去向他许愿，啊，你说这次是不是非常得罪神呢？我有一些来到我那里的客人是一些印度人啊，我看印度人也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当然印度今天也有许多是信主的啊，神也在那里兴起了深信这样一个伟大的传福音的弟兄，但是他们普遍的大多数的人都没有信主啊，他们在拜什么呢？把一个大象坐在那边啊，各种的牛啊，各种偶像，把这只动物当成偶像来敬拜。你说这是不是不义啊？这真是不义，是吧？所以圣经说，将不能朽坏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灰禽、走兽和昆虫的样式。这是大罪，人拜偶像不拜神是大罪，把神啊当作偶像当作神来敬拜，是何等的得罪神呢？所以人不义啊。另外一方面呢，还藐视他的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晓他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悔改吗？你却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在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着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神是有恩慈、有良善的啊，有忍耐、宽容的。他多少的忍耐我们、宽容我们，要引导我们啊来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但是我们却硬着心不悔改的心啊，不领受他的恩典和慈爱，你说我们是不是很亏欠神呢？我想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过去也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当神向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是非常抵触的啊。但是神的怜悯，有一天 有人带，有我一位阿姨带我去信主啊，我就信主了啊。我想真是神是何等的恩典和忍耐，我是不认识神的人啊，也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甚至对传福音的人啊，觉得很轻看他们，很藐视他们啊。这都是我一生的过去得救前的一些的经历，我们要悔改啊。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的福音朋友啊，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来听福音啊，你想想看，将心比心看啊，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啊，养育我们，我们都会有一个感激的心。即使你不孝顺啊，不听话，但是你的心都有一点很感激他们啊，都会感激他们。如果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啊，你就觉得哎呀，父母是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我是非常有恩典的啊，有恩典的，我实在是需要有一个感激的心对着父母啊。特别是一个人呢，自己也成家了，也有孩子了啊，当他经过那些养育孩子的那一些啊过程，他就更懂得父母的爱，父母的爱。以前反而不懂得爱父母的后，反而自己有孩子以后，就特别懂得，哎呀，父母对我们花费了多少的心血，才有我今天从小啊就许多的心思啊劳苦都关注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如果家境不是很好，或者遇到一些啊自然灾害啊，或者三年自然灾害，哦，老人们总是把最好的他们自己仅有的一点也让给啊孩子们。我记得我的家人跟我讲过一些啊那些长辈们在那个时候的一些故事啊。我是出生在1959年的，那个时候下来都有三年的自然灾害。中国人可能那个时候的工资是很低，但是一斤米却卖到10块人民币，那是天价啊！但是家里的人啊，还是把他们最好的来照顾我们这些孩子。我听了以后啊，我心里也实在是很感激上一辈的奶奶啊、妈妈、爸爸，他们是怎样的照顾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每天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享受着神的阳光的时候，享受着大自然给我们丰盛的啊食物的时候，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否在我们的深处有一个向神感谢的心呢？我想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我们还会抱怨为什么刮风下雨啊，为什么这么冷，为什么这么热啊？我们早已把我们真是一个好像没有神的一样活在地上，我们是何等的不应该啊！你想想看，天地万物都是借着神所造的，但是我们对神却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也不认识他，我们还亵渎神啊，辱骂神啊，怨恨神，这都是我们的不信主以前的那种的光景和常态。朋友们，我们是不是需要悔改啊？啊，我们是不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不但不懂得感恩，还怨恨神啊，不懂得把荣耀尊贵感谢献给神，常常还咒骂神辱骂神，也不敬畏他。亲爱的朋友，我们当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如果心里觉得啊是亏疚的话，负罪的话，我想都是很正常的啊，我们对不起神，我们需要悔改。但是如果神按照他的公义的话，那我们真是要受到极大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真要落到神永远的审判的里面。所以今天 是我们得救的日子啊，是我们悔改的时候，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今天啊，在随意的一些国，许多人在没有认识以前啊，说我们人是猴子变的啊，是什么怎么进化过来的。但是神的话明眼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啊，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的里面，人就成为有灵的活魂啊，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人。神又赐给啊亚当说，你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昆虫走兽啊，并且要治理这个地。神给他非常的权柄啊，何等的荣耀啊，神要把他所创造的每一样物都交给他管理。你说亚当神是何等的啊看重他啊，神在他的身上有何等的美意。就说明我们人被造啊是何等的荣耀啊，是吧？神要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那意思就是说，人一面要受神的托付来管理他所创造的，另外一面呢，人要有神的形象，能活出神的样式来，样式来。但是亚当失败了，亚当没有听神的话啊，背逆神，结果因着他罪就进到这个世界来。罪进到这个世界，罪也进到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带着罪性来到这个地上啊。亚当也把因着不听神的话，因为魔鬼的引诱啊，背逆神，结果他把神所托付他的都归给了撒旦啊，是撒旦成为这个世界的王，人也成为罪的奴仆。所以我们在地上会犯罪啊，人与人之间没有和平啊，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不像神。我们是不需要悔改啊？那照着我们那个样子，那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将来是要受神公义的审判的时候，就要和魔鬼一同丢在硫磺的火湖里，受永远的审判，永远受痛苦。但是神爱我们，没有因着亚当的犯罪，他而放弃了在人身上他所定规的永远的旨意。他要借着他的儿子来做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生在地上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他怎么爱我们呢？难道他的爱就是随便说一句，你的罪我赦免了？但是神是公义的啊，主耶稣在地上说，我有赦罪的权柄啊。有一次法利赛人说，你说千万的话，只有神能够赦罪，但是主耶稣说，我有赦罪的权柄啊。结果那个人，神也叫他，主也把他医治好了。但是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能犯罪的必定要受刑罚。如果他不受刑罚，神不公义， 但是如果神要就着公义来待人的话，人要走向永远的沉沦和灭亡，那今天就没有福音可说了。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很简单，但是神所付的代价是非常的重的。你知道主耶稣是神的独生的爱子啊，他神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中，他是神所设立的基督。神为了爱拯救我们这些人，他就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啊，来做一个人。他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啊。这一个人呢，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是那圣者啊，他是从童女所生的啊。天使告诉玛利亚，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当主耶稣长到12岁的时候，他有一次跟他的肉身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他们一起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啊，去过节。当回来的路上，走了1天的路程，他的父母还以为他在同伴的小孩子中间，结果去找没找到他，结果他们两个非常的着急，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他就坐在圣殿里面啊，在那里听讲神的事情，他也回答事情。当他父母找到他的时候，就对他说，你这样子让我们心里实在感到很紧张啊，你这样子丢失了这样子。但是耶稣，小小的耶稣，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这一个人的身上，他是要以父的事为念。他的父是谁啊？就是天父。当主耶稣30岁的时候，他就出来传福音啊，传道。他也来到施洗约翰那里啊。施洗约翰是一个先知啊，他在旷野生活，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神在他们中间兴起了一位先知啊，所以他们刚才讲的，他们都到那里去认罪去受洗啊。犹太人的受洗是整个人浸到水里面去。不像我们他们的这种的悔改啊，是完全的一种悔改。不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有一些人做黑帮的，或者做强盗做土匪的，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了他就拿一个盆子在那里洗手，叫做金盆洗手金盆洗手，就是我以后不干坏事了是这样的悔改。但是犹太人这种悔改不是手洗洗，是整个人喂到水里面去，那一种的悔改。但主耶稣到约翰那里去要受他洗的时候约翰这个人就说，我本该要受你的洗，你反而要到我这里来受浸。约翰就不想跟他洗，但主耶稣就说，你当净干净的干净的礼这是礼你沾受的礼，我要受浸约翰就许了他在那里受浸。主耶稣当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圣灵就降在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就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这时候约翰里面看见了他就说这是神的儿子，这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在地上活了33年，地上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但是当他活了33年，从约旦河受洗的上来的时候，天就裂开了神要向要一个宣告，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他在地上的，在人为人的这33年，他活出一个完全讨神喜悦的生活，啊，真正的能够发表神，啊，敬畏神的人，啊，我们感谢主。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朋友，我们是不是远离神的人？我们今天是需要悔改的。从前我们不认识神，啊，不尊敬他，啊，今天他却来为了你和我来到地上做一个人，啊，灰鸟有窝，啊，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啊，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可见主耶稣在地上常经忧患，啊，有的时候他行善人还误会他，啊，要苦害他。但是主耶稣为了爱我们，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人成为一个赎罪祭。你知道在犹太钉十字架是受咒诅，啊，我们的罪怎么得着赦免呢？而神就借着耶稣基督这个无罪的完美的耶稣，他定义要将他的儿子压伤，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在旧约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如果犯了罪，他要牵着一只羊到祭司那里，啊，承认他们的罪，他们就把手按在这个羊的头上，祭司就把羊给杀了，啊，血就浇在祭坛旁边，啊，那无辜的羊替这个犯罪的人死了，就是羊为他赎罪，替罪的羔羊，他的罪就得着遮盖。他如果不献祭，不来到那里献祭，他就要死，这个就是归到他的身上，他就要受那个刑罚。但是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他连罪都不知道，他为了爱我们从天上啊来做一个降卑为人的，成讲顺服且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就带着门徒到一个园子叫啊克西玛利亚园，他就跟几个门徒就到前面说：“你跟我一起去啊，我们有件祷告。”结果他们都睡着了，主耶稣在那里跪在地上，汗如雪地，啊，在那里祷告说：“父啊，你若许，但愿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旨意，啊，不照我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就。”当主耶稣3次祷告以后，他明白神要他啊为世界上所有的人万物来钉在十字架上，他愿意顺服。我们感谢主，神愿意主耶稣顺服神啊，以至于死啊，且死在十字架上啊。当在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受人的羞辱，受人的辱骂啊，人还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吧，我们就信你啊。”连两边同定的强盗也在那里说，也说讥笑他的话。但是其中一个他就忽然醒悟过来，他说：“耶稣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就说：“今夜你就要和我在乐园里了。”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地大震动，太阳也不发光，坟墓也裂开了。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当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说地都承受不住，天也太阳也不发光。当那里看守执行这个刑法的百夫长啊，就做这一个说，这真是个异人啊，真是个异人。地上的坟墓啊也裂开了，许多圣徒啊也复活过来了。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也与主耶稣进到圣城的里面啊。你看何等荣耀的救恩呢，主耶稣的死，他所流的血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神刑罚了他的儿子作为我们的赎价，就是代替我们所有的人所犯的罪，他受着刑罚。所以我们的罪啊，神公义的赦免了我们。因为什么？一个无罪的已经代替了有罪的啊，神用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今天在地上生活的人，你如果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从心里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的罪就得做赦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就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亲爱的朋友们，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消息吗？没有，这真是好消息啊！世界上没有个任何事情能比这件事更重要。所以朋友们，福音朋友们，我真你真是很盼望说你来到这里能够明白耶稣救你的啊这个福音啊。那这个是这个福音那怎么接受啊，啊我怎么得到这个救恩，是不是要去啊做一些什么好事啊，或者有什么样的要求啊，啊我想全世界上神是最有智慧的，神是最有智慧的，他给我们一个信啊，信的方法，信的人有永生啊，你就要接受嘛，信就是接受，白白的给你，你接受了。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你就得不着永生，是吧？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正怒藏在他身上。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啊，神是公义的神，神对恨无罪恶，但是他却爱你这个罪人，他愿意你悔改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还要拒绝主耶稣的爱吗？啊，刚才诗歌说你要及时啊，要及时啊，因为明天怎样你不知道，所以我盼望你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你要快快的、早早的接受他做救主，不要心里干硬啊。但是有一些难处，是拦阻了许多人来信耶稣的。许多人拜偶像，他很害怕魔鬼，他说我已经拜信了魔鬼了啊，信了这种宗教了，哎呀我再信耶稣我好像他要害我，所以因着这样子他就不敢来相信耶稣。神比万有都大啊，谁能够把蒙恩得救的人从他的手上夺去呢？因为神比万有都大啊！神拯救你就是要脱离黑暗的权势啊！我再读一段的圣经给大家，主对保罗说，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有基督徒都知道他，我差遣你到他们中间那里去啊，要叫他们眼睛得开。我们过去都是瞎眼的，天天看见神所创造的万物，都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启发啊，告诉你有神啊，神是灵啊，人的眼看不见，就好像空气一样，是吗？神是灵，那你更看不见，眼睛更看不见。 身是灵啊，人怎么能认识神呢？啊，人借着所造之物叫你晓得有神，无可推诿，因为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啊。一方面，你虽然不认识神，或者你是啊有一种的观因原因，你不能认识神，但是神在你里面做一个记号，有一个心里啊，你知道心里有神。你知道心里有神，你为什么会去拜偶像啊？你以为那个是神，所以你去拜偶像。但是神告诉你，那个不是神啊，神是创天造地的神，不是人手所造的偶像。那外邦人所拜的神是拜鬼，不是拜神啊。所以我们过去如果拜了不是神的，所有的宗教啊，所有的敬拜都是拜鬼，不是拜神啊，那是亵渎神，那是犯罪的。拜偶像也是其中一个大罪啊，将来拜偶像的人要扔在火炉里啊！如果不悔改啊，这有个害怕，是他不能够认识神，啊，不愿意来接受福音，所以你要打消这个念头。偶像算不得什么，神比万有都大，你要快快接受主耶稣做救主，要不你要将来要跟他一起犯罪的天魔鬼啊，要一同丢在硫磺的火炉里面。你要去火炉吗？我想不会吧。人都会说的上天堂啊，在天子，哪怕不信的人也会说在天之灵，你干嘛不说在地狱之灵啊？是吗？所以要悔改啊。还有一种人，因着所自己所做的一些职业，他觉得这个职我信了主耶稣，我信了耶稣啊，我就不能再做了，所以他很犹豫，他把自己因着这一点的利益啊，他拒绝了主耶稣。他不敢相信，所以你也要悔改啊，要信耶稣，不要因为这个啊。如果做不好的事情，那更应该悔改了，是不是？还有一种人做一些迷信的。我有一个表哥，他常常跟人去看风水啊。我告诉他你要信主，他不愿意，他不敢。他的妹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我的表姐啊，表姐是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不信啊，他心里也有难处啊，因为他是在这里靠着这个来维生的，结果就不愿意信主，所以要悔改啊。啊，还有一些人拜祖宗也成了他的一些的啊。一些的理由和借口不信耶稣。人敬畏啊，敬重父母，孝敬父母是应该的，但如果你去拜祖宗啊，其实也是一种迷信啊，以为祖宗可以啊来怎样的祝福他，是吗？祖宗能祝福他吗？他都死了，他还能祝福你吗？是吗？所以也要悔改，不要因着这个各方各面的难主，其实都是魔鬼在你心里所住的任何的难主，不愿意你来信耶稣。有的人骄傲啊，因为骄傲难主了他来信主，所以谦卑的人，很施恩给谦卑的人，难主骄傲的人啊，一些有权有势的，一些啊富有的，以为我在世界上没有什么难处了，哎，凡事都很顺利，应有尽有，过于我啊所需要的。他自高自大，就拒绝耶稣基督做救主啊。我讲一个故事，大家都懂的，财主和拿撒路啊。有一位乞丐啊，他是个乞丐，他常常在人家把他抬到财主的门口啊，吃财主桌子上掉下的零碎。狗很可怜，狗还舔他的餐，晚上还剩餐。那个财主天天奢华宴热啊，结果拉撒路死了，被接在 亚伯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下到阴间。所以许多人问，人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人死后到阴间去。阴间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安息的地方，一个是受苦的地方。啊，那还是将间等待的神将来的审判。那个财主看，远远的看见，哎呀，他的祖宗亚伯拉罕，哎呀，他从亚伯拉罕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但是人死了以后，里面好像对以前的事，没见过事件嘛，是没见过的事情，他都知道了，因为哎，这是人里面的那个能力啊，魂的能力啊，他看见，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那你那平常人说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祖宗啊？但他知道了啊，他也看到亚伯。拉萨路那个乞丐叫拉萨路，拉萨路这个乞丐他还有名字，财主没有写他的名字，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就说，哎呀，我祖宗啊，你能不能叫拉萨路脏一点水啊，凉凉我的手，一滴水就行了啊，他也没很高的要求，一杯啊，矿泉水啊，没有啊。但亚伯拉罕说，我儿啊，你我之间无法逾越，你不能到我这里来，我也不能到你那里去。但是这个时候那个财主想起来，我上面还有个兄弟啊，他就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祖宗啊，我祖啊，你能不能差遣拉萨路，叫他死里复活啊，到上面告诉啊我的兄弟啊，不要下到这里来啊，很痛苦啊。这个财主还是很爱他的兄弟啊，还有良心呢，那时候可能良心也发现了啊，他过去对拉萨路都不理不睬，那对他兄弟呢，可能也不怎么样，那么，那这时候他良心也发现，他说：“你差一个拉萨路啊，从死里复活啊，告诉他在这里很痛苦，不要到这里来。”啊，那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就是拉萨路复活了，跟他讲，他也是不信。啊，他说不啊，他会信的，他看见一个人复活了怎么会不信呢？圣经怎么说？上面有摩西的书，有摩西的，有圣经，他如果不信圣经的话，就是差从死里复活的人到告诉他，他也不信啊。所以今天你不要以为一个神迹奇事会让你相信，你如果不信神的话啊，不信福音啊，弟兄姊妹给你传的福音是根据圣经来给你讲的，你都不信的话，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你也不会信。所以朋友要悔改啊，信耶稣，不要走向永远的沉沦和灭亡，那是一个永远的事情。我的同学给我啊，一个朋友啊，也在这里，后来他发了一个微在那个他那群里面啊，我也看见了。他说今天我们都老了，六十几岁了啊，似乎也退休了，要好好来过这一段剩下的年日了，好好的过啊。我后来告诉他，我说我们人呢，都是永远的啊，都是永远的，都有个永远。你不要以为你就死了就没有了啊，你还活着呢啊，都是活到永远，只不过你在哪里活啊，是个重要的问题。你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啊，得做永远的生命，罪得做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啊，将来与主在天上啊，在天上乐园啊，在天上。那你如果不信主的话，你永远在地狱里或者受痛苦，你要做一个拣选啊！我们在地上有许多的时候啊，都很注重人生的前途，我们为着人生的前途啊拼命啊努力，但是你为着永远，你想过什么？你对你自己负责吗？还是你自己硬着心不悔改的心，以致神的愤怒来临到你的身上？所以福音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啊，是永远关乎到永远的事情，或者永远得救，或者永远沉沦和灭亡。所以朋友， 你自己要做一个非常认真的拣选，这不是吓唬人的。感谢主，今天我们许多人在座的蒙恩得救的，感谢主，今天有许多的朋友啊，来的一些朋友没有信主的，你们也来到这里听福音啊，感谢主，但愿神赐给你一个悔改和相信的心啊，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神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啊，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十分可信可佩服的。神的事，耶稣基督的事情，神用整本的旧约圣经为他做见证，他生在哪里啊，是童女所生的啊，他怎样的死，他哪一天死，都记在圣经的里面啊。你如果去查圣经的话，读圣经的话，都看见觉得稀奇啊，哎呀，生在哪里，我今天到，我如果福州的话，我到哪里，那个地方找不到到哪里去了，也不是那个名字了，但是神说的在哪里出生，你就是在哪里生在哪里啊！他是犹太人啊，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一切他要死在十字架上，那种的刑罚痛苦都一一的写出来。但是你知道吗？不是两千啊，好几千年前有十字架的，十字架这个刑罚是罗马帝国时候兴起的，才用了70年。在以前，先知以赛亚写诗篇，大卫写诗篇的时候是没有那个刑罚的，那是很残酷的事情，非常痛苦的一件。他不是一下死，他是要身体强壮的几天才死掉。你看看，神都把这样的一些事写在圣经，明明的写在圣经的里面。去研究圣经的人没有敢说这是虚假的，都是真实的。去历，你去真正查考，都是一样一样的照着字面应验给我们。我们既然有这些许多可信的证据，我们还不信的话，你说我们是何等的愚昧。我的话就听到这里，愿主祝福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我心里也一直惦记着张先生，很早啊，你，我感谢主，他虽然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他还一直的在这里愿意听福音，跟我们在一起。主啊，但愿你的救恩也临到他和所有今天在这里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要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人都要悔改信福音。主啊，你就是福音，你为我们成就了巨大的救恩，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啊，顶撞你的人，你甘心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血，要洗净我们的罪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代替我们的罪。主啊，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但愿主你继续的施恩啊，给予我们每一个的在这里今天听福音的朋友，愿意更多的人因着听见你的福音而回转来归向主。但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祝福归给你自己的教会，也愿意归给那些愿意来接受你啊福音的人。主啊，求你圣灵在人的心里做光照感动的工作，引导他们的心回转来归向主。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